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G20 外长会议，俄乌战争令团结蒙上阴影。
众议院多场听证会聚焦中共，专家说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
继戴琪之后，拜登提名亚裔苏维斯担任劳工部长。
美国商会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日益悲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将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20国集团 G20 会议，而乌克兰以及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将使东道主印度团结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努力蒙上阴影。根据西方官员的说法，布林肯和拉夫罗夫不太可能进行会晤。两人自去年7月印尼巴厘岛的 G20 会议以来就未曾出现在同一间房间过。当时拉夫罗夫从会议离席，同样被认为不太可能在新德里为期2天的 G20 会议场边出现的是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的会晤。在美国2月4号于东部沿海将一颗疑似中共间谍气球击落后，布林肯上个月在德国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激烈交锋。美国国务院说，这起事件导致布林肯取消了少有的中国访问，并谴责这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不可接受的侵犯，而且绝不能再次发生。
拜登政府周二承诺支持5个中亚国家的独立性。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与中亚最高外交官举行一系列会谈时说，没有任何国家，特别是传统处于莫斯科轨道上的国家，可以承担得起忽视俄罗斯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是对其领土的威胁，还有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经济的威胁。中亚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坚守谨慎的中立立场，他们既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也不声援美国和西方对这场战争的谴责。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 C5+1 集团外长会后表示，从1991年12月成为第一个承认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以来，美国一直坚定地致力维护哈萨克斯坦和该地区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所谓的 C5+1 集团由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布林肯还分别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外长举行了会谈。
中国美国商会今天公布调查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日益悲观。在美国商会25年来商业信息调查中，首次出现受访多数企业不再把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优先。据调查，大多数企业说正在修改对中国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的总投资将保持不变或减少，但绝大多数受访者还没有计划把企业全面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华刚林说，去年对美国商会的会员来说格外具有挑战性，除了需要应对中国的经济减速 COVID-19 风控措施，也要持续努力以确保遵从新的美中相关法规。据调查，66%的受访者说美中紧张持续加剧仍然是企业的最大挑战，有65%的会员则说没有把握或不确定中国将进一步对外资开放。此外，近一半受访美国企业说和1年前相比，自觉在中国比较不受欢迎。
希腊两列火车周二深夜迎头相撞，消防官员表示，已知至少有32人死亡，85人受伤，为当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肇事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撞车事件发生在午夜前不久，一列货运火车和一列载有350名乘客的载客火车在雅典和蒂萨隆尼基路线的半途中相撞。出事的载客火车当时从首都雅典北上第二大城市蒂萨隆尼基，而出事的货运列车则是往反方向行驶。蒂萨利州长阿哥拉斯特向天空电视台表示，货运列车的前4节车厢在事故中脱轨， 前两节火车车厢起火且几乎全毁。他说，两列火车在同一条铁轨上互撞，两列火车速度都非常快，且其中的一名火车司机并不知道另一列火车来了。今天凌晨，希腊广播电视公画面显示，救难人员带着头灯，在一片残骸和周围的田野里搜寻生还者。
韩国总统尹锡悦一号说，为了克服朝鲜与日俱增的核威胁和其他危机，同美国和日本的三方合作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路透社报道，尹锡悦在纪念三一抗日独立运动的活动中说，日本已经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和韩国拥有相同普世价值的伙伴。尹锡悦说，韩国和日本如今在安全和经济议题上合作，并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我们必须和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就在尹锡悦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天，韩国青瓦台2月28号表示，在努力强化供应链的韧性并发展科技之际，来自韩国、美国和日本的官员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经济安全对话。虽然日本和韩国有时关系并不安稳，但这三个国家都渴望扩大在各领域的合作，以面对全球紧张加剧、日益独断的中共以及不可预期的朝鲜。
在非洲一些前法国殖民地反法情绪不断升高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展开中非外交之旅，检验与非洲之间的新责任关系。马克龙的第一站将前往加蓬出席一场环境峰会，接着他将访问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最后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马克龙出访非洲四国之际，俄罗斯对非洲法语系国家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加，而中国在非洲深耕多年，这都使法国的担忧日益加剧。马克龙将在加蓬出席一个森林峰会，这场峰会旨在保护包括刚果河流域沿线地区在内的中非森林。中非森林占地162万平方公里，吸碳的能力为全球第二，仅仅次于亚马逊雨林。如今中非森林正因盗猎、棕榈油和橡胶业者的砍树、盗伐采矿而面临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多场听证会聚焦中共，专家称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新闻网站 Information 周一报道，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在秘密筹组一支 AI 研发团队，希望开发 ChatGPT 的替代品。马斯克在最近几周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接洽，希望组成一个新研究实验室。消息指出，在 ChatGPT 发布之后，马斯克近期挖角曾在 Alphabet DeepMind AI 部门的研究员格尔金·巴布什金，他是一名资深的 AI 技术研究人员。据悉，马斯克和巴布什金已经讨论组建一个团队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但是这个项目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有具体的计划。
欧盟委员会周二说， Apple Music 音乐服务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苹果公司阻止开发者告诉用户，除了 App Store 应用商店之外，其他更优惠的购买选项。苹果公司因此最高可能面临$394亿的巨额反垄断罚款。这起案件始于2019年，瑞典音乐流媒体服务巨头 Spotify 向欧盟投诉苹果，指控苹果向他收取30%的订阅费，以换取 Spotify 应用在 App Store 上架。2019年6月，欧盟委员会对此展开了调查。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指控苹果为 App Store 应用商店设定限制性规则，迫使开发商使用苹果自家的应用内支付系统，并阻止开发者告诉用户有其他更便宜的购买选项。欧盟委员会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苹果的这些规定提高了其他音乐流媒体应用开发商的成本，扭曲了音乐流媒体服务市场的竞争。对此，苹果尚未发表评论。
墨西哥总统奥弗拉尔多在当地时间周二宣布，特斯拉将在墨西哥新莱昂州的首府蒙特雷建厂，以此提高全球产量， 以实现马斯克到2030年每年生产200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奥弗拉尔多尔表示，新的工厂将是一项相当大的投资，会提供很多的工作岗位。他没有提供设施规模或范围的细节，但他表示，特斯拉将在周三公布更多细节。不过，墨西哥外交部官员称，特斯拉在墨西哥的工厂每年将为墨西哥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100万辆电动汽车。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这家电动汽车公司可能需要在现有设施的基础上再增加10到12个超级工厂，以提高其汽车产量。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二宣布，他将提名亚裔的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以接替卸任的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据悉，苏维斯曾在去年底劳工和货运铁路公司之间的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拜登强调说，苏维斯将确保未来在半导体制造、宽带和医疗保健等关键部门领域创造的工作，能让所有人都获得收益。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二宣布，他将提名苏维斯出任劳工部长，以接替卸任的现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沃尔什已于二月初离开劳工部，担任国家冰球运动员协会的执行董事。苏维斯目前则是劳工部副部长。拜登在宣布这一消息时说，我恳请参议院迅速处理这一提名，以便我们能够为美国工人完成这项工作。苏维斯将为美国人的工作提供公平的回报和平等的晋升机会。他将确保我们在半导体制造、宽带和医疗保健等关键部门创造的工作是高薪、稳定，以及可以让所有人都获得的。如果苏维斯的任命在参议院通过，他将是继贸易代表戴琪之后，拜登政府的第二位亚裔女性内阁部长。苏维斯2021年曾在参议院以50-47的票数获得副部长职务任命。此前他曾担任加州劳工局局长，也是一位民权律师。据信，他在2022年年底劳工和货运铁路公司之间的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美联社指出，苏维斯的提名时机也对应美国工会的一个关键时刻。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年有 10.1%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自1983年以来，这一数字已经减少了近一半，并可能进一步下降，因为年轻工人不太想加入工会。几十年来，美国的工会一直面临着会员人数下降的问题，拜登政府则一直公开支持工会。像是随着大公司亚马逊和星巴克等的雇员推动成立工会，也让工会获得了一些动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周二举行多场听证会，以打击中共侵略之时代挑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时指出，美国发觉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请听报道。
为了因应中共挑战，众议院1月10号表决成立跨党派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主席。委员会选在美东时间2月28号晚上7点的黄金时段，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威胁为题召开首场听证会。加拉格尔在开场致辞表示，外界虽称美中关系为战略竞争，但这绝非以礼相待的网球赛，而是一场将决定21世纪人民生活样貌的生存斗争。美国没有时间浪费。加拉格尔指出，他相信美国未来十年的政策将为未来100年的局势奠定基础。美国不能让中共胜出，必须从过去错误中学习。加拉格尔强调，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过去，委员会不会让中共令美国活在自瞒中或屈服于北京之下。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国发觉其实美国真正的敌人是中共。
美国现在已经体认到，在全球范围之内，美国的真正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共。因为中共是一个长期具有这种能力，就是这种军事的能力和经济的实力，乃至于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够有制度性的长期性的对美国造成威胁啊，所以现在就是他把中共当成是怎么样唯一的国际公敌，他彻底的孤立啊，美国要全面的围堵中共。
周二上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举行一场关于打击中共侵略之世代挑战听证会，就最近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和中共对台湾的潜在侵略听取国务院官员的证词。同一天，众议院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举行关于美国、中共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争夺听证会，听取科学专家的意见。当天，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口气通过了八个挺台抗中法案，其中包括要求国务院定期检讨与台交往准则，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等四个有台法案。在抗中法案方面，众议院委员会通过了《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及《海底电缆管控法案》等。议案接下来将会送交众议院进行审议和表决。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梁欣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北京再次发出警告，他表示，如果中共提供致命性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将会严惩涉及到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将让中国付出重大的经济代价，并在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请听报道。
周二，国务卿布林肯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表示，如果北京提供致命武器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华盛顿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将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CNN 指出，这是美国在此问题上对中共最直接的警告，也是布林肯最明确及公开的警告。布林肯说，中共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不能脚踏两条船，他不能一方面提出和平方案，同时又助长俄罗斯所点燃的战火。华府官员近十天来一直警告，有情报显示中共正考虑提供俄国致命武器等援助，凸显两国早已恶化的外交关系正受到几乎每日爆发的新危机摇动。包括最近的侦察气球争议，到再度燃起的 COVID-19 病毒源头争论。布林肯表示，我们曾非常明确地警告中共提供此类援助的影响。他指的是上个月18号于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与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会晤，以及去年11月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会谈。布林肯说，我们不会犹豫地锁定违反华盛顿制裁或参与支持俄国战争行动的中国企业或个人。目前这场新的对抗，以及美中两军在亚洲日益升高的紧张关系和两国为台湾日趋升温的僵持局面，已从过往的口水之争转变为实质的较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美俄较劲。宋国成说，俄乌战争致使全球地缘政治重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加强遏阻 TikTok 在美国使用，白宫表明持开放态度。
中美俄较劲，宋国成说，俄乌战争导致全球地缘政治重组。
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伊朗铀微粒浓缩已经逼近炸弹等级。
FBI 研判疫情大流行为中国实验室泄露。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对于共和党人提案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案，正开始在国会内推动。 白宫周二表示，白宫对于进一步采取行动限制 TikTok 保持开放立场。目前，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用户，包括美国的1亿多用户已经在美国本土形成一股文化势力，对年轻族群尤其如此。美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对这种现象提高警觉。副白宫新闻秘书达尔顿周二指出，拜登政府希望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企图利用数字技术和美国人民资料，这些方式已经带来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安风险。达尔顿说，我们将继续考虑我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包括针对这一问题与国会合作。白宫本周一也给了联邦机构30天的时间，从所有政府发出的装置中移除 TikTok， 并设定期限遵从这项禁令。
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雷周二表示，据 FBI 研判，持续3年的全球 COVID-19 疫情可能源自中国武汉一间实验室的病毒外泄事件。雷告诉福克斯新闻台， FBI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进行评估，认为疫情的源头很可能是武汉一起实验室意外泄露所引起的。不过雷表示，他无法透露更多 FBI 的评估细节，因为这些被列为机密报告。他指控中共政府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努力更深入了解疫情的源头时，尽其所能的阻挠和混淆。上周，美国能源部刚刚判定 COVID-19 最有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泄露。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本周表示，美国政府尚未就疫情起源达成明确的结论和共识。目前，除了 FBI 与能源部认为疫情是由实验室泄露所导致的，其余的4个调查机构以及一个国家情报小组仍认为疫情源于自然传播，另有2个机构尚未判定。
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周二证实，该署已经在伊朗测验到纯度高达 38.7% 的浓缩铀微粒，逼近生产原子弹所需的 90% 纯度。美国及其盟国正在采取行动，将伊朗视为全球因威胁，并警告说，伊朗与俄罗斯日益加强的联盟以及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合作，意味着德黑兰破坏稳定的活动将构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威胁。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达纳·斯特劳尔周二在一次媒体电话会议上说，我们目前所处的伊朗威胁已不再是中东特有的，而是已经达到了全球挑战的地步。斯特劳尔列举德黑兰和莫斯科之间增强的军事合作，特别是伊朗向俄罗斯军方提供自杀式无人机，呼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来抵制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恶意合作。刚刚过去的周日，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说，有迹象表明莫斯科可能会向伊朗提供俄罗斯制造的战斗机，甚至帮助德黑兰发展弹道导弹计划。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考尔周二指出，在去年第一季度，商务部仍批准了价值超过230亿美元的技术许可证申请，允许美国公司向列入贸易黑名单的中国附属公司出售技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考尔在周二的听证会上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商务部仍然继续在发放许可证，允许将美国的关键技术出口给我们的对手。他质询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这与你们所说的要在权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努力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共军队的说法要如何能保持一致。迈考尔说，从去年1月份到3月份期间，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对美国贸易黑名单的公司出口许可证申请只有8%被拒绝。换句话说，虽然技术限制出口已经出台，但是实际的进度仍有所不足。对此，埃斯特维兹强调说，商务部仍在继续评估相关的技术出口法令，以做进一步行动。
周二，美国最高法院对拜登总统学生债务减免计划的2项法律案件进行一场口头辩论。大多数保守派大法官似乎对政府解除几百万美元贷款的权利持怀疑态度。去年8月，拜登总统宣布了学生债务减免计划，将每年收入低于12万5千美元的借款人免除高达10,000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这项计划将为总计约4000万的借款人取消4300亿美元的学生债务。 不过，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质疑，减免的规模是否可以被视为对现有学生贷款计划的简单修改。这是政府援引授权的法律所允许的。但是他指出，我们谈论的是5000亿美元和4300万美国人，这如何符合正常理解的修改？显示最高法院仍对拜登政府的做法有所保留。而拜登总统则在推特上写道，救济超过4000万美国人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正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我们相信这是合法的行动。
美国半导体设备商 MKS 万计科技近期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效应正持续到三月份。这是芯片生产在经历多年 COVID-19 疫情相关的冲击之后的最新的挫折。总部位于美国的 MKS 告诉投资者和供应商，尚未完全从2月3号首次发现的勒索软件事件中恢复。这起攻击也导致全球芯片业供应链紧张。行业估计，大多数勒索软件的受害者能够在大约3周之内恢复。 MKS 首席执行长 John Lee 周二在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受影响的制造和服务业务的通知。 MKS 客户包括许多生产半导体和制造半导体所需专用设备的国际公司，包括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和阿斯麦尔。据该公司透露，恢复营运仍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并且将产生数亿美元的销售损失或者延误。目前 MKS 已经推迟公布最新的财务业绩，并已告知了联邦监管机构，但是错过延长的截止日期可能会导致罚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美俄较劲，宋国成说俄乌战争导致全球地缘政治重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最大电视供应商之一的迪士网络周二证实，之前被披露的网络中断事故是其网络安全漏洞造成的。这个漏洞使得该公司的内部通信系统和面向客户的支持网站陷入了瘫痪。这次网络入侵发生在2月23号上午，在过去数天里，很多客户都发现他们无法访问卫星电视供应商和 Sling TV 的所有者 Dish Network 公司所营运的许多服务和网站。周二，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某些数据被提取了，而当时这场事故被描述为内部故障。据悉，迄今其内部通信客户呼叫中心仍然受到网络安全漏洞的影响。该公司表示，他已聘请外部专家协助评估这个问题。客户在试图使用他们的 Dish Network 账户访问 MTV 和 Stars 等付费电视频道应用程序时，也面临认证的问题。一些客户抱怨说，他们无法登录自己的在线账户来支付每个月的电视和手机账单。
目前，美国正在调查现有的向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负责监管工业和安全局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2月28号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川普时期的许可规则仍然适用于华为，允许低于 5G 云计算的东西。目前这些都在评估中。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公司的限制。1月底，美国政府已经停止对美国企业核发向华为出口的供货许可证，包括 5G 级别以下的物品，包括 4G、WiFi 6和 WiFi 7、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项目。此前有消息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切断华为与所有美国供应商的联系，包括英特尔和高通。4年来，美国公司对华为的销售一直受到限制，因为前总统川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把它列入美国实体名单。此后，美国供应商需要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向华为出售产品。
谷歌在近日推出的 Canary 和 Dev 频道 Chrome 浏览器版本中引入了 Topics API， 希望能替代现有的 Cookies， 在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精准地投放广告内容。据悉， Topics API 在广告隐私设置方面提供了3个开关选项，包括网站推荐的广告、 广告主题以及广告管控。用户可以决定是否接收来自某个网站的广告内容。此选项的设置子菜单还包括阻止个别站点使用 API 选项。通过调用 Topics API， 用户可以收集浏览网站的相关主题内容，还可以列出他们不希望 API 收集并提供给广告服务的个别主题。此外，用户还可以允许或阻止 API 向广告服务和网站报告其他诊断数据的权利，例如主题收集或广告调用的时间，以及用户是否点击广告，并且用户的浏览历史是保密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二开始访问北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天也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会晤了中亚五国外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俄乌战争导致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结构重组。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周二抵达北京，将在中国逗留到周四，并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中亚之旅，周二在哈萨克斯坦会见中亚五国外长。布林肯再次警告，如果中国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给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这可能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让全世界面临严重问题。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希望之声访问时表示，俄乌战争导致了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重组状态，像这一次卢卡申科访问北京，很可能就是一种秘密访问。宋国成说，
我判断是习近平有很有可能利用所谓的第三地的武器再生产，就是在这个白俄罗斯建立这种军事的生产线啊，然后通过或者是以这个白俄罗斯的名义来支援俄罗斯啊，因为中共他不敢用这种明目张胆支持俄罗斯的方式，他是用一种规避这个西方制裁的这个管道。
另外，就美国方面最近发布了关于全球威吓报告等等的一系列文件，宋国成认为这显示出有一些所谓的恶意国家，或者是过去小布什所说的这些流氓轴心，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区域性冲突慢慢升级到一种所谓的全球威胁网络。
所谓的全球威胁网络呢，就是例如像中共、俄罗斯、伊朗还有北韩甚至可能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就是这些反美的国家呢利用他们的这种核武或者是这种核威吓的这个力量，形成一种新的一个阵营，这个叫做恶意阵营来对抗美国。
宋国成谈到，美国其实也在反思为什么俄乌战争会打这么久，因为都打超过一年了，这也意味着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基本上还存在着许多漏洞，譬如像联合国要求俄罗斯无条件撤军的决议案，实际还有32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这也意味着还有很多国家不一定服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各自采取不同方式来支持俄罗斯。他说，
世界将面临到一个就是从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到未来，一个叫做所谓的全景式的新冷战的状态。所谓的全景式呢，就是说这种对抗的这个层次呢，会从海底、海面、陆上、天空，甚至到外太空。所以要面对未来一个新的一个所谓全景对抗的一个形势，美国必须要提前的部署形成一种范围广大或者是全方位的一个防堵的一个战略或者是一种防卫的体系，能够去因应未来所谓后俄乌战争时期新的地缘冲突的格局。
宋国成强调，这种后俄乌战争时期的全景式新冷战将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 以法国为首的欧盟11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将在未来的核能领域加强合作，以摆脱欧洲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污染。法国当局认为，核能可以帮助欧洲实现气候目标，尤其是可以为运输业和工业提供绿氢。不过，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欧盟国家仍然反对直接放弃太阳能和风电，转为核融合发电。请听报道。
据法国为首的11个欧盟成员国周二联合表示，他们已经同意支持现有核电厂，并且支持新计划，并表示这将有助于欧洲摆脱造成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联手加强合作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捷克、芬兰、法国、匈牙利、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在能源部长会议之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帕尼尔鲁纳歇办公室表示，法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核能联盟。巴黎认为核能可以帮助法国和欧洲实现气候目标，尤其是可以为运输业和工业提供绿氢。能源部长们指出，核能是实现我们气候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这可以生产电力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可以确保供应无虞。上个月，以法国为首的阵营也曾致函欧盟，要求将以核能电力制造的氢纳入欧盟的再生能源规定中，但是部分国家反对这样的看法，认为会伤害推展风电和太阳能的努力。欧洲工业目前大部分使用的氢气都是由煤炭和天然气所制造，因此欧盟希望为由再生电力所制造的氢制定产业规则。而在周二的斯德哥尔摩能源部长会议上，支持核能的11国能源部长还考虑进一步展开核能科学合作，以及分享解决核能安全问题的最佳做法。然而，目前这一核能议题在欧洲引发分歧，有部分欧盟国家强烈反对，像是德国和西班牙属于带头批评的国家。德国当天也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议上反对欧洲发展核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